属灵人上册卷二第四章肉体的荣耀。我们来看肉体的另一方面，肉体的作为就是如以上所说的这么多吗？除此以外肉体再没有别的工作吗？肉体就是如此的在十字架能力之下不再活动了吗？以上所说的多是注重肉体的罪恶方面，就是人身体方面的私欲，上还未注重到肉体的另一方面。我们从前已经说过，肉体所包含的有魂的工作和身体的私欲。身体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但是魂这一方面我们尚未清楚一说。虽然身体这一方面所有污秽的罪乃是信徒所当除掉的，但是魂部分的工作在神看来败坏也是不亚于身体，也是应当拒绝的。按照圣经来看，肉体的工作是分为两种的，然而这都是肉体的工作。这两种就是不义与自义。肉体不止生出罪恶，并且生出道义来。肉体不止污秽而已，并且也有许多清高的。肉体并不只有情欲，并且有善念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看的。肉体这二字乃是圣经用于称呼我们人败坏的天性或生命，就是魂和体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乃是将魂放在灵和体的中间，就是在属神圣或属灵和属爵官或属事的中间。他的责任乃是融化此二者，给以各所当得的，使此二者有相通的可能，盼望因这完全的和叫人最终能得着一的灵体。但是魂竟然顺从爵官的试探，就脱离灵的权柄而受体的支配，此二者就紧合而成为肉体。这肉体不但是没有灵，并且是直接与灵反对的。圣经说肉体与灵征战，肉体这样的与灵和圣灵反对，那是有两方面的。肉体在犯罪，在违逆神，在破坏神的律法的事上，表明它是与神反对的。肉体也是在行善，在顺服神，在遵行神旨意的事上与灵为敌。因为在肉体的体这部分中，自然乃是充满罪恶和情欲的，所以当他发表出来时，就犯许多的罪，叫神的圣灵忧愁。但是肉体的魂部分并非如此之污秽的。魂乃是人生活的原则，乃是人的己，乃是包含有人的意志、心思、情感等机关的部分的。魂的工作在人看来不一定都是污秽的，它不过专注于自己的意思、思想、爱物和感觉而已。它所有的工作不一定都是犯污秽的罪，不过只以自己为中心而已。独立自立乃是魂工作的特性，所以肉体的这一部分的行为虽然非如另一部分的污秽，然而也是与圣灵为仇敌的。肉体要以自己为中心，己意就居在神职之上，虽然是服侍神，但并非照着神的法子而服侍，乃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自己行自己眼中所看为美好的，自己乃是一切行为的原则。所有人所谓的罪也许没有犯，并且是尽力遵守神的命令的，但是自己 是一切活动的中心。这个己的诡诈和强大真是有出人意料之外的。肉体不止在得罪神的事上是与灵为敌的，就是在现在服侍神的事上，在要得神欢心的事上，也是出他自己的能力，而不单让灵引导，而不全赖神施恩，而为圣灵的仇敌，而扑灭圣灵。我们在环卫我们的人中间，颇能看见有许多的人，他们是天然很良善的，很忍耐的，很仁爱的。信徒所恨恶的乃是罪，如果他们能脱离了罪，叫他们不再有肉体的事儿，就如加拉太书5:19-21所记的，那就好了。他们所爱慕的乃是义，所以他们就尽力行义，愿意有加拉太5:22-23的9:1的果子。但是危险就是在此，信徒没有学习如何恨恶他的肉体，就是整个的肉体，只想慕脱离肉体而发出的罪恶。他知道拒绝肉体的行为，他不知道应当除灭肉体的自己。要点就是肉体所做的不只是罪恶而已，肉体也是会行善的。肉体若行善事，肉体就尚是活着的。人如果死了，他所能行的善和他所能行的恶，就应当都和他一同死掉。如果他尚能行善，这人就当然未死。我们知道人本来都是属乎肉体的，按照圣经的教训，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属肉体的，因为罪人都是从肉体生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有许多的人，当他未重生之前，或者竟然始终没有信主重生，他就已经有许多的善行了。他很仁爱，很忍耐，很良善，好像一生下来就是如此的。我们要注意，照着主耶稣的话来看，这人虽然是这样好的，但是他尚是属肉体的。所以这个事实对我们证明，肉体是会行善的。肉体会行善，我们可看使徒对加拉太人所说的话。加拉太书3:3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？加拉太的信徒是陷入靠肉体行善的错误的，他们已经靠圣灵入门了，但他们不继续靠着圣灵以得着成全，而打算自己行义，也就是律法的义，以得着成全。所以使徒如此地问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肉体是会行善的。如果加拉太信徒的肉体只会行善，自不必保罗问他们。他们自知道肉体的罪恶是不能成全他们靠圣灵所入门的。他们既然是靠着肉体去成全圣灵所开始做的功，就证明他们是要以肉体善意的行为来进行到完全的地位。他们真是尽力而行义，只是使徒在此表明给我们看，肉体的义行乃是与圣灵的工作大不相同。人靠肉体所做的，乃是靠着自己做的，乃是不能成全圣灵所动工的。使徒在前一章就说出很重的话了，在2:18，他说，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他这话是指着人得救，得着圣灵以后，而要靠肉体，就是自己去行律法的义说的。 我素来所拆毁的，就是指着我们素来都是以为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说的。使徒素来都是拆毁罪人的行为，以为他们的行为不能救自己。若重新建造，意思就是现在又去建造，现在人已经不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，并且也已经信主称义了，而我们又去建造我们从前所拆毁人的义行，以为你们现在应当自己行义。他说，若是这样，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所以在此，使徒是告诉我们罪人如何不得因着行义得生，得生之后也如何不能因着肉体的义行而得完全。如果有这样的事儿，就是证明他自己还是罪人，这证明给我们看肉身所有的义行如何是空的。并且我们在罗马八章看见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就可以知道属肉体的曾经打算叫神喜欢，这自然也是肉体的义行，不过不能叫神喜欢而已。我们应当深深的知道，肉体是会行义的，并且是最会行义的，乃是因为我们太常以为肉体的意思乃是情欲，所以我们以为它乃都是污秽如情欲的。其知肉体的意思自然包含情欲，这是指的那一方面说的。而魂这一方面，在意志中，在心思中，在情感中，所有的行为不一定都是污秽如情欲的。并且情欲这二字在圣经中也不一定都是污秽的，因为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原文相争这两字就是情欲的意思，也就是圣灵发情欲反对肉体。所以情欲在圣经中并非完全污秽的，不过有坚强的欲望而已。凡一切在人没有重生以前所已做得到的，或者所能做得到的，都是肉体的工作。所以肉体是不只会行恶的，也是会行善的。信徒的错处就是在此，他只知道肉体的恶应当除去，他却不知道肉体的善也应当除去。他不知道肉体的恶行如何是属乎肉体的，肉体的善意也如何是属乎肉体的。肉体就是肉体，也总是肉体，无论他是行善行恶。所以现在信徒的危险乃是在于不知或不愿除去凡一切属乎肉体的，而只知道或愿意除去肉体中那些不善的。现在的功课就是肉体的善并不比肉体的恶稍微不属肉体一点，二者都是属乎肉体的。肉体的良善若不除去，就无论如何信徒总不能脱离肉体的权利。并且肉体若会行善，而信徒也让他行善，不久信徒就要看见肉体又要行恶了。如果自义没有除去，不义随后就到。我们来看肉体善功的性质。神这样的反对肉体，因为他知道肉体的实情。神的目的乃是要信徒完全脱离旧造，在经历上完全进入新造。肉体无论善恶总是属乎旧造的，肉体所行的善和新生命所行的善有一个大分别。 肉体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自己会行善，自己出力行善，不必依靠圣灵，不必谦卑，不必等候神，不必祈求神，只要自己立志，自己思想，自己去行，这样自然就难免以荣耀归给自己，以为现在比从前好得多了，现在我自己真是不错了。并且这样的行为并不引人亲近神，反在暗中自高自大。神是要人无依无靠的来到他的面前，完全降服他的圣灵，谦卑的依赖的等候他。以自己为中心的肉体良善，在神面前看来总是恶的，因为这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主耶稣的生命所发出来的，乃是人自己的作为，并且以荣耀归给自己的。使徒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道，靠着肉体，靠着在原文乃是相信，他说他自己并不相信肉体。肉体最大的工作就是自信，自以为能，因此就不依赖圣灵了。基督的钉十字架乃是神的智慧，但是信徒却自信其智慧。他可以读圣经、传圣经、听圣经，也信圣经，然而这些都是借着自己心思的能力，并没有以为应当绝对的求圣灵指教。多少的人自信他们已经得着所有的真理，虽然他们所有的不过都是从人听来的，从自己搜求来的，虽然其中属乎人的比属乎神的更多，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受教的心，愿意等候神，让神在自己的光中启示他的真理。基督也是神的能力，但是在基督徒的工作中有多少是自斥的呢？人的法子、人的安排比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更多，预备条段的时候竟背息于接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，并非没有传扬真道，没有承认基督的神位和工作为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没有荣耀他名的意思，但只因自信肉体，叫许多的工作在神面前成为死的。在我们的言论中，我们注意到人的智力，将我们的理论讲到十分完满，以合适的比喻，以及种种的话语，以激动人的情感，以聪明的劝勉，叫人励志。但是实在的结果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样的工作中，有几成是依靠圣灵的，有几成是依靠肉体的呢？肉体怎能以生命赐给人呢？难道旧造也有能力足以帮助人得着新造吗？自信自持乃是肉体良善工作的性质，依靠乃是肉体所做不来的事，肉体性急受不住依赖的迟延，肉体永远不会在自觉有能力的时候依靠神，肉体就是当最无望的时候还是劳碌打算，要想出法子来，肉体从来没有无依无靠的感觉。信徒若要明白肉体的工作，不要别的，只在此试验一下就够了。凡不是从等候神来的，乃是属乎肉体的，凡不必依靠圣灵就会有的，就会做的，乃是出乎肉体的，凡自己可以做主，自己可以随意，不必寻求神的旨意的，乃是属乎肉体的，凡不必有无依无靠的心，而没有完全依靠的心的事儿，都是肉体的。然而这并非说这些事 乃是歹的，不属乎正道的。无论一件事是如何的好，如何的属神，就是读经、祈祷、敬拜、传道，若不是有十分依靠圣灵的心而为之，就是出乎肉体的。肉体只要它能存在，能有活动的机会，什么事儿它都肯做，就是顺服神它也肯。在肉体所有工作的里面，无论好到什么地位，我这个字儿总是大的，不过有时言显不同而已。他总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无用，就是闹成了笑话，还是不相信自己不能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？这句话表明一个大真理，就是起手好的属圣灵的，不一定继续都是好的，都是属圣灵的。并且信徒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起手属灵的是很容易的转入属肉体的。多少的时候，当一个道理才得着的时候，乃是圣灵所赐的，但过了一些时候，这个道理竟然变作肉体的夸张。当日的犹太人就是如此，多少的时候，就是在顺服主的事上，在新鲜舍己的事上，在得着能力以救人的事上，起手真是靠着圣灵，但是过了不久，却以神的恩典为自己的荣耀，就将属乎神的算为自己的，就是在行为方面也是如此。在起初的时候，乃是神圣灵切实的工作，以致有一个大改变。从前所恨恶的，现在喜悦；从前所喜悦的，现在恨恶。但是再过去不久，自己就偷着进来了。如果不是将这些的行为算为自己有的，而自己称羡自己，就是失去依靠圣灵的心，变了大意，存着自恃的心而继续的进前。在信徒的经历中，有千百的事情，起手都是以圣灵为主，而过了一些时候，却以肉体为主。为什么缘故，有许多神亲爱的儿女们，乃是最竭力寻求完全奉献的生命，最愿意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而又失败呢？许多的时候，在听人讲道、与人谈话、读属灵的书或祈祷的时候，主亲自显现，叫信徒看见在主里面满足的生命乃是完全可能的。信徒也觉得这生命乃是最简单的、最甘美的，从今以后应当再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得着这个生命的了。真的，经历来了，他得着从前所未有的祝福、能力和荣耀，何等的美好。但是可怜，不久就过去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信心不完全吗？奉献不专一吗？但是信心与奉献真是确切为主的，为什么缘故现在会变成这样呢？损失的原因和恢复的法子颇耐人寻味，实在没有别的，只因着相信肉体，只因着肉体欲完成圣灵所起手的，乃是以己来代替圣灵。己要在前头领路，盼望圣灵来帮助。圣灵的工作和地位被肉体所侵占了，并不完全信靠圣灵引导，完全一切的工作也不等候他。这就是想要不舍己而跟从主耶稣，这就是一切失败的根源。接踵而来的罪，信徒若这样的自信， 而以肉体的力量来完成圣灵的工作，就不特完全属灵的生活不能得着，而时时漂流，并且在不久的时候，他就要看见他从前所胜过的罪恶现在又来了。我们若乍看见这样的话语，我们或者就惊奇，但是实在说来，肉体在什么地方侍奉神，什么地方罪的能力就更强壮。法利赛人为什么自高自用而为罪的奴仆呢？难道非因他们行义太多，太热心侍奉神吗？使徒为什么责备加拉太人呢？他们为什么有肉体的行为呢？难道不是他们要有行为的义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要以肉体的义行完成圣灵所动的善功吗？少年信徒的危险，就是当他们明白十字架对身体方面、对罪方面的拯救之后，就停止在那里，而不进前，再将他们自己所有为善的能力也完全交于死地，以致他们后来又坠入肉体的罪恶中。当主叫信徒能够胜过罪恶之后，最大的错误就是不以得着的法子来保守他所得着的，而在不义中以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励志为保守的方法。这个也许有一时的效力，但是不久信徒就要看见自己又陷入从前所陷入的罪。也许外面的形式与从前稍有不同，然而罪总是一样的。此时他若不是灰心，以为他不能长久有胜罪的经历，就是假冒用法子遮盖他自己的罪，也不诚实承认自己犯罪。这样的失败缘故在哪里呢？肉体如果可以做你行义的能力，肉体也可以做你犯罪的能力。凡属乎自己的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不过都是肉体的外表。他若没有机会犯罪，他也愿意行善，但他既有机会行善，他在不久的时候就要犯罪了。撒旦就在这里欺骗神的儿女。如果信徒长久持守肉体钉十字架了的态度，他就没法想，因为肉体乃是撒旦的工厂。如果肉体不只是肉体的一部分，真是在主死的能力底下，撒旦就要失业。所以他肯让信徒的罪恶这一部分交给死，而迷惑信徒留下良善的部分，因为他知道如果肉体良善的部分尚存，肉体的生命就尚存，他尚有工厂做工。到了后来再收回他从前所已经失去的，他知道如果肉体能在侍奉神的事上胜过圣灵，肉体就也能在服侍罪的事上得着，而且保守这个同样的胜利。这就是许多的信徒从罪得释放而又坠落到服侍罪的原因。如果在敬拜的事上不是灵完全真实不断的管理和引导，在平常的生活上灵也就没有能力可以引导管理。如果我向神尚未舍己，我对人也就不能舍己，不能胜过恨恶、脾气和自私，这两者是相连而不可分开的。加拉太的信徒们就因为不知道这个，所以他们竟陷到相咬相吞的地步。他们不只要靠着肉体成全他们靠圣灵所入门的，并且希图得着肉体的外貌体面，而借着肉体夸口。 自然他们对于肉体善行方面的成功实在不少，但是他们对肉体恶行方面的失败也是甚多。他们并不知道，如果肉体的自用己意尚能服侍神，他也就能服侍罪；如果信徒不能禁止肉体的行善，他就不能禁止肉体行恶。最好不犯罪的方法就是不自己行善。他们因为不知道肉体的败坏是至于何极，所以他们就在愚昧中想要利用肉体，岂知肉体随从私欲时和行善而夸口时都是一样的败坏。他们一方面要靠着肉体成功圣灵所起始的，而另一方面要除灭肉体的邪情私欲，结局不过是不能做神所要他们做的。